一，论家庭教育。
一个家庭想要兴旺，必定从严肃家规开始。一个家庭要落败的时候，必定从家规的肥退开始。想让子弟成人，必须让自己的所作所为遵守一定的原则，从未做弟子榜样开始，这是必然的。现在如果想从省市省吏处入手，就应当以因果报应作为他最早接触的话语，使他养成习惯，也许以后就不会有大的差错。这确实是济世救民、齐家教子最妙的方法。子弟的成就唯在于家教，凡是子女必须从小时候教导他要孝、悌、忠、信、勤、俭、温、恭。当他长大了，进入学校读书，方才有受利益的根基。倘若从小就任性娇惯，暂且不要说小孩子没有天赋资质，家长没有好的教导，就算是小孩子有天资，家长也有好的教导，那也只能成为一个文字工人，儒门的败类罢了。世间有的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他的所作所为都仗着这个聪明来毒害众生，毁灭道义。这个原因都是由于最初没有家教作为开始的呀。周文王以礼法对待妻子，以身作则，以几位兄弟做出表率典范来管理好家庭，治理好国家。在大学中说，想要治理天下国家的话，必须从革除私欲、显明良知、真诚心意、端正内心来做起，这是同一个道理。这也是儒家教导学人仰慕效法圣贤的无上秘诀。舍弃这个来求成圣成贤，那都是知末呀。就现在来考虑，子女应当在会说话、懂人事的时候，就让他在家庭中先学认字。女孩子虽然不必定要让她做大学问家，断然不可以不认识字、不通文理。母亲尚且应该胎教子女，如果认识字、通文理，那么所生的子女就容易教她学习了。每一张的方纸只写一个字，不可以两面都写。如果两面都写，就相同于记诵口头儿歌了。每天限定认几个字，每天将认过的熟字又必须全部再认一遍。不到一年就会认得很多字。后来读书的时候，凡是读过的字全都认得，不会有只记得口头儿歌的弊病。凡是小孩力所能做的事，必须让他常做以学习勤劳，比如洒水扫地、拿物侍奉等。凡是饮食衣服不要太华美，只要他抛弃丢洒五谷食物以及损坏器物，无论东西的贵贱轻重，都必须告诉他来之不易以及折服损受的义理。倘若再这样做，定会遭到杖打责罚，绝不放过。如此则自然能够勤俭节约，断然不至于奢侈浪费。到了能够读书的年龄，就将文昌帝君阴质文、太上感应篇令他们熟读，为他们顺着字面来加以讲说。他们的日常行为符合于善的，就指出这两本书中的善来加以奖励；如果不善，就指出这两本书的不善而加以责罚。彭二林居士的家族是江浙一带的科举冠军，历代以来都遵行这两本书。他的家里状元很多，然而都是终身手持这两本书不改。就像荣金倒入模具， 就像流水唯有堤防，哪有金不能成器具，水仍旧横流的道理呢？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人，根基就在此处。这些基本的教育方法不讲，想要成为完美的人，除非是孟子以上那样的天赋资质才可以做到。然而在读书的时候，不可以马上进入现在的学校，应该联合几个家庭，请一位文才品行兼优、深信因果的老师，令他们先读四书以及五经，等到他们的学习已经有了几分成效，凡是文字道理都不被邪说俗论所迷惑了，然后再让他们进入到现在的学校，以开阔他们的眼界，增长他们的见闻，不至于举动与时代乖离，没有路途上进呐。能够这样，那么有天资的自然能够有所作为，没有天资的也是良善之人。穷困的时候就修养好自身，显达了就利益天下，自利利他，实不超出这些老僧常谈的话呀。教育子女要从根本上入手，所谓根本就是孝敬父母，帮助别人，忍受耻辱，努力实践，以身为教，以德为范。比如把融化了的金银倒入模中，模子直它就直，模子弯它就弯，大小厚薄没有入模之前就已经可以知道了，何况是出了模子呢？近代人们多不是这样做的，所以那些有天资的弟子大多狂妄悖逆，没有天资的则体现出顽固恶劣的状态。这就是因为在孩子年幼时没有立下规矩，好比融化的金子倒入了坏的模子里，必然铸成坏的器具。被融化的金子是一样的，造出来的器具却会有天壤之别呀，这太可惜了。佛教让我们做到无我，现在的人每当稍有知见就会变得目中无人，这样做是只知道文字义理是佛法，却不明白修身静心，灭除我相，努力勤修定慧，以此来达到断惑正真的境界，那才是真正的佛法呀。我认为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无所不至，其中又以孩子的疾病患难最为让父母担心。小婴儿不会说话的时候，就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以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即令宿世少栽培，成此善力，必定能够在不知不觉中灾祸消失，福报来临。至于官煞病苦等险难，自然可以不用担心了。等孩子稍稍长大，略微懂些事，就要把忠恕仁慈、戒杀放生以及三世因果等明显的事例讲给他听，使他养成好的习惯。在儿时就不敢虐待那些虫蚁等微小的生命，长大之后绝对不会作奸作恶，使父母祖先为之蒙羞。有才华的弟子如果受到善的教育，就容易成就正气，没有善的教育就很有可能成为骄牙败种。现在民不聊生，国运艰难，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都是那些有才华却没有受到善的教育的人渐渐造成的。没有才华的人当然要教导他，使他诚实，有才华的人更应该教他诚实。然而诚实是可以装出来的，一开始就要把因果报应以及人一举心一动念天地鬼神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道理作为日常的训导。而因质文感应篇一定要让他熟读， 而且不要认为这不是佛教方面的书而忽略它，因为凡夫心量浅近，如果把远大高深的道理讲给他，他会难以领会。这些书不管老幼看了都会从中获益，更何况要修养道德是没有固定老师的，所有有专长的都可以当作老师。佛尚且以死尸、粪便、毒蛇让人闭上眼睛默想，以此得阿罗汉的不可胜数，何况是这种能够切实培养人的善性，使人检查自己的思想行为的文章呢？在凡夫生活的世间，人不可能不生病，生了病也不能放任不治。治病最省力、效果最好的方法就是以病为药。如果能做到以病为药，那么病就不是累赘了。就像爱子女这个病是肯定断不掉的，那就不妨从这个爱出发，一定要使子女活着做一个正直的人，死后往生西方净土。这样的爱就是以世间凡人的感情成就了脱离世间束缚的菩提。如果不会用这个爱，只是一味的娇生惯养，罪过比杀死他还要重百千万亿倍，国家灭亡、人民涂炭，都是这种不明事理的父母所酿成的呀，这是多么令人悲哀呀。想让子孙不要误入歧途走上正道，就要把感应篇汇篇因志文广义作为指南针。那么即使世俗的习染如恶浪滔天、黑云遮日一般，他也不会迷失方向而跟着别人一起落水。否则纵然是风平浪静、阳光明媚，他也难保不会堕入急流漩涡，随即沉没了。更何况哪里有我们所期望的风平浪静、阳光明媚这样的世道人心呢？要知道，阴德这两个字包含的内容太广泛了。能成就他人的子弟，使他成为圣贤，固然是属于积阴德；成就自己的子弟，使他成贤成圣，那也是在积阴德。反之，误人子弟是在损德，误己子弟也是在损德呀。如果我们能使两者都得到成就，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否则就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成就为圣为贤的基础。正所谓在世俗中修真心，现居士身为大家说法。希望对您的朋友以及一切好友恳切地把这个道理说给他们，未尝不是己利利人、自利利他的一种做法呀。周朝建国的基础是从三态开始的。周文王之所以成为圣人，是由于受到良好的胎教。由此我们知道，世间之所以没有圣贤，是因为缺少了圣贤的母亲。假如世人的母亲都能像三太一样，那么他们的孩子纵然不能成为王继、文王、周公，可是那为非作歹的也必定会很少了。然而世上的人只知道溺爱女儿、任性娇惯，却不知道用人母的遗范来教育她，这是我们国家的一大不幸啊。孩子小的时候常跟在母亲身边，所以受她的影响最大。今天的女儿就是明天的母亲，我们想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就要把教育女儿当作最紧迫的任务来做。不要认为她是外姓人，我何必白白地为她操心劳力呢？要知道，为社会培养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就是莫大的功德。况且，女能德振坤为，她的子女必定能够效仿母亲美好的风范。还有比这个 更受人尊重的嘛。况且自己的子孙的媳妇儿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啊。想要使国家振兴，只有贤良的母亲才能对此有帮助。世上没有良母，不但国家没有良民，家中没有良子，就是佛法中那些依赖佛苟且偷生的蒙牛僧，他们都不是贤良的母亲所生的。假如他的母亲是真的贤良，断不至于他的儿子会如此的卑劣，太可惜了。你的家属很多，当那些弟媳妹妹女儿等从学堂回来的时候，你要把因果报应以及念佛的利益讲给他们听，使他们明白自己的心是与天地鬼神相通的，与弥陀慈父相通的，由此断除恶念，增长正信，使他现在足以成为别人的贤妻，将来足以成为一位贤良的母亲。再把这个风气推广到整个乡里，这也是治理国家根本的办法。菩萨是按照世俗的方便来利益众生的，并不另起炉灶，他只是对症下药，使众生能够找到回家的路而已。现今学堂中的妇女大多心生叛逆之心，想要操控政权，却不知道守住妇女的本分，相夫教子才是天下太平的根本。所以说，周朝800年的王爷奠定基础的还是三太呀，太姜、太任、太姒，这三太是女人中的圣人，他们就是用女性的柔顺帮助丈夫，用胎教的方法来教育孩子作为自己的任务。现在的女人不学习这些，她们所考虑的都是扰乱天下的方法，
这样的祸害怎么说得完呢？
人生世间，不论其善恶，都需要有人的教育辅助才能有所成就。即使上天想让他成为圣人，也还是需要贤妻良母在道德方面予以辅助，何况不如他的人呢？因为有了太任的胎教，文王才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圣德，所以《诗经》中称赞他，先给妻子做榜样，再给兄弟好影响，凭着这些治家和安邦。然而这都是从文王一边说的，如果说起他太太太姒的德行，本来也是可以辅助文王成就王业的。他们两人就像是两盏灯互相照耀，就越发的明亮了，两只手互相洗衣就变得非常干净。看一看《诗经·思斋》中太任太姒姒徽因的说法就可以知道了。由此说来，世上少有贤人，是因为世上少了贤母和贤妻呀。妻子能以女性的阴柔来帮助丈夫，母亲能对子女进行好的胎教，况且孩子出生后的几年中，每天都是跟在母亲的身边，如果母亲能用美好的风范来影响他，经常对他进行教诲，他的性情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我常说，教育好女儿是齐家治国的根本，也常说，治国平天下的力量有一半是操在女人的手中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天资高的人，如果有贤母来造就他，有贤妻来辅佐他，他一定可以一成新政，彰显人人本有自身所具的光明德性，而且会精益求精，做到最完善的地步，并且保持不变。在失意落魄的时候修养自身，德智通达的时候造福天下，即使是天资平常的人也可以循规蹈矩，做一个安善良民，绝对不至于欺天越理，为非作歹，使母亲蒙羞，危害世人。 可惜世人梦梦，不懂以守本分，尽人伦教育儿女，使他每天只知道打扮自己，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不教育他。当他长大为人妻为人母之后，不但不能辅助丈夫教育孩子，使他们成为有德的人，或许相反还会叫他们成为一个恶人。由此说来，教育女儿这件事比起教育儿子来责任要重好多倍呀。我所说的教育女儿是齐家治国的根本，以及治国平天下责任有一半是操在女人手中的这句话是真话实话呀。近世以来学风大开，女子入学以后大多被那些不知道从根本上教他们的老师所误导，所以不再把尽人伦守本分、家庭和顺、夫妻和睦、辅助丈夫教育孩子作为自己的任务。每个女子都想操控政权进入政界，这样超越本分地去考虑事情，习为狂妄，亦可楷也。安得有长民者极力提倡，令其在家庭中培植，使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效，还有比这个更加幸运的吗？为人子的人，父母的德行当然应该表彰，表彰的方法要注重亲自施行，必须克己复礼，去邪存诚，知过必改，见义必为，明因实果，戒杀放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生信发愿，持佛名号，自行化他，同生净土。能够做到这些，别人即使不知道他父母的德行，也会因为敬仰这个人德行的缘故，同时敬仰他父母以及祖宗的德行，认为他的父母一定是专心修养了很久，才会有这样品德高尚的儿子。否则，纵然大家都知道他的父母祖宗有美好的德行，但是因为这个人的品行不端，别人必定会怀疑，他的父母祖宗虽然有美好的品德，或许还有不被人知道的罪恶。否则品德很好的家庭怎么会有这么品行不端的子孙呢？由于我们知道修养自身、奉行道义，就是在表彰父母祖宗的德行，为人子的人要主敬慎独、躬行实践，才不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呐。世上只有有了贤母，才会有贤人的出现。古时圣贤人的母亲都是从胎教开始的。盖君逃于秉治之初，而必妻其习于性成也。世人之所以用太太称呼女人，是因为太姜、太任、太姒三位圣女都能够做到相夫教子，已开八百年之王业者，用称其人焉。我常常说，治国平天下的权力有一半是操在女人手中的，又常常说教育女儿是齐家治国的根本，这是指她能严格地遵守妇女的道德规范，辅助丈夫教育子女而言。不像现在的女子们大多不守本分，而在妄想着手握政权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却不知道女人应从管理好一个家庭开始。而正所谓就是把天下的铁都聚在一起，也铸不成这样一个大错。所以世道人心每况愈下，天灾人祸频频出现，虽然这也是众生所作恶业所感，其实也是家庭教育的失败所导致的。所以有天资的人狂妄自大，没有天资的侠于顽民。假如他们平时都有贤母教育，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有德之人，做到落魄时修养自身， 德智通达时造福天下，也就不至于国家没有一定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百姓不会遵守，容易犯错误，国家漏洞百出，民不聊生了。只求不饥不寒，何必想发巨万之财，遗留给子孙满箱黄金，不如教导子孙一部经书。祖先的功德如果有亏，应当惭愧而死，祖先的家业纵然亏损，那又有什么妨碍呢？富贵人家的子弟多不成器，根源就在于父母爱他们的方法不对，或者偏重于给他钱财，或偏重于让他穿好的衣服，让孩子随便花钱必然会胡乱吃东西而生病。如果为他把钱存进银行生利息，其他的孩子就会对父母心生怨恨，对父母所偏向的兄弟姐妹心生妒忌，这些都不是教育孩子孝悌之道的方法。如果女儿有钱，出嫁时必然因为自己有钱而感到骄傲，或者看不起丈夫，或者不明事理，用钱来帮助丈夫做不法的事情。想要儿女成为贤人，应当教他们行善积德，而不是为他积蓄钱财。财是祸的根源，你看多少白手起家的人都是从没钱开始，钱从勤奋中来，而那些大财主家大多不久房子就会变卖一空。所以古人说，给子女留下整箱的黄金，不如教孩子一部经书。孩子能读书就让他读书，不能读书就让他或工或农或商，从事一个职业，作为立身养家的根本。女人如果有钱，明道理的钱当然可以作为她铸道之本，不明道理的则会害了女儿，也害了女婿，一并也害了外孙和外孙女。人这一生的成败都在于幼年时的教育和习惯。如已成童，要能够明辨是非，千万不要赶时髦，要学孝悌，学忠厚诚实，要趁现在年轻，精力旺盛，努力读书。凡是读过的书，要想想书中所说的事，是要让人们按照去做的，不是读了就过去了。书中的内容有的不太容易明白，而音质文、感应篇等语言比较直白，易于领会，要常读一读，想一想，不断改正错误，及时行善。在闲暇的时候，尤其应该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以此来消除业障，增长福慧。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很辛苦的事。古语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现在如果错过了学习的好时光，以后纵然再努力也是很难有成就了。因为年龄大了以后，记忆力会减退，再学东西只能是事倍功半。第一，先要做好人，见到有德行的人就向他看齐，见到没有德行的人就反省自身的缺点。第二，要知道因果报应，一举一动不要随心所欲，必须想到这件事对于自己、对于亲人、对于别人是否有好处。
不但做事的时候要这样，
就是起心动念都要这样想。起好心就有功德，起坏心就有罪过。想要得到好报，必须心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有利于别人，同时也不伤害自己他人才可以。如果不这样，怎么会有好报呢？比如把一个很丑的像放在镜子前面，镜子里是决定不会出现好的像的，镜中所出现的与这个丑像一模一样。你真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将来必定能做一个正人君子，使所有人都尊重爱慕。希望你能够认真地思考， 那就太幸运了。